欢迎收听《花样更年华》，今天我们来说点香的事儿。我是喵姐，
我是端端，
我是小妮儿。
今天我们的嘉宾啊，是一位制香师，制香师，对吧？他叫做何一。
大家好，我叫郑何一，大家叫何一就好。
一听何一的声音啊，人家就是制香师。
对，
样子也是，
是咱仨，我是喵姐，
我是何一，
咱仨就是打手，
对对对，
是人家是制香师，
是，
而且他还不是一般制香师，他是咱们非遗传统的那种药香的。
哦，
我上期节目，是上期吗？
就是上期
啊，上期节目里提到的那个让我解忧愁，让我解烦恼，
头疼缓解了的那个，
缓解头疼的那个香包。包括我在海南的时候，爽姐给了我一个去湿气的，反正就是作用我没明白啊，就原理没明白，但是他说这个去湿的那个香包。就是出自我们今天这位何一之手。
花样更年华。
何一，那你是年纪轻轻的，你现在已经开始做这个已经有挺长时间的了吗？
就是正式做这一行其实只有4年时间。
只有4年时间。
对，因为4年之前的时候就并没有想就是做制香或者靠制香去吃饭，我有自己的公司跟事业。后来也是因为一些原因，然后才想把自己全身心的投入到这种咱们中国传统中药香制香这种技艺里面。
那你接触肯定不止4年吧？
对，因为我们家就是全部都是从医的，中西医都有。然后对，然后小时候父母特别想让我就是学医。可是我第一特别讨厌中药，然后呢
不喜欢药味儿。
对对对，不喜欢药味儿，然后也晕血，就不太喜欢这一行，所以就没有从事这一行。然后到长大了之后呢，由于自己的一些生活就离不开香，然后那时候就发现自己反而很喜欢香，但都是喜欢的比较浅薄，然后也专门去学了日本的香道。然后在整个接触下来之后呢，就发现了就是日本的香道与中国的香式之间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差距，那才发现它只是一个入门。那随着自己的学习呢，慢慢的就最后就是确定了一个方向，就是药香制香技艺，这是咱们现在的中国就非遗这样来叫它，所以就一直在做这块。但是最终就是从事这个行业，然后投入产品，然后也就3-4年时间。之前呢基本上都是把自己做一些东西分享给自己身边的人，然后他们有获益，然后也给了我很多的鼓励，我才想来做这件事情。
那要是这么说的话，你小时候的这个中医世家这个药什么的其实是帮助你很大的呀。
对，有一些帮助，因为第一我自己身体就不好，然后呢家里呢又是从事这一行的，所以从小就接触的比较多。然后呢包括就是颜面望诊，就我们说望闻问切里面的颜面望诊，这个是我就是家里人要求我必须得学会的。但在后面我做生意的时候也帮我很多忙，就基本上我们见一个人从他的脸，
对，
面部就可以看他有什么毛病，就变成了一个谈资。
对，谈资，
你看看
他的性格大概也都知道一点点。
对对，
因为人的这个五脏啊，心肝脾肺肾金木水火土，它其实对应在我们面部的各个区域里面。所以说其实是从颜面望诊可以看出一些你脏器一些问题。这个区域基本上是我们女性的，不是内分泌，包括男性。
他现在指的这个区域是鼻子下面嘴周围这一圈。
对，内分泌包括是你的那个妇科这个问题。然后这个问题呢基本上就是你的肝。
他现在指的是眼圈啊。
对对对，
肝肾。
然后包括这个问题呢就是你的脾胃脾胃大肠小肠，然后心脏
是在太阳穴附近，对对对，
所以说就基本上就大家就可以对照着看一下。
那喵姐现在显然是子宫这个地方在失血。
对，它是这样的，我们看的时候可能不光是它出疹子出痘，包括颜色，比如说尤其是男性，它的颜色发青发黑发红，它都是有一些就是不同的一些病症。而且呢这个脸呢是一部分，还有呢就是手诊，就是我们说不光是切脉啊，其实通过手上的一些部位，对，也是能够看出来的。但是基本上就是我就不乱说了。
完了， 事儿大了。
喵姐的这个没提，
事儿大。
哎呀，
没事儿，他能有什么事儿？你看看这个啊，这个面相，对吧？
对对，
我都不敢问咱俩。
没有，就基本上女性到一个年龄之后，她基本上都是会就是内分泌系统和脾胃都会有问题，因为金木水火土它相生相克嘛。
嗯，
那我们的胃为土，只要你的肠胃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
嗯，
然后你的肝为木，肾为水，那它就是会有些心为火，它就是会有些相生相克的问题。就到达一个年龄之后都会有一些问题，所以但是中医讲究的是防不是治，就是是通过日常的调养，然后让你平衡，尽量不去生病，所以我们才会有食疗嘛。
嗯，
真的到有病再去治的时候，其实就包括黄帝内经写的有点晚了。
我昨天刚看完中医。
是吧，中医也是这理论，是不是最高境界就是治胃病，
就是调
嘛，
并不是说让你有一个就是吃点
吃点药
就不疼了那种。
对，我还想说呢，这就是吃止疼片和闻一下那个他们那种香包的区别。
对对，
因为我那个经期之前就会头疼，就会让你整个人都没精神什么的，然后我就不想老吃止疼片了，但没办法，因为从西医的理论来讲，就是如果你头会这么疼，你确实要干预的，你否则它对大脑也不好，
对，疼痛对人身体也是很
不好的，
，
所以你不得不去吃那个止疼片。但是呢，我觉得有这个香包的出现啊，真的是，如果说没有那么疼啊，你要那么疼，你还是得吃止疼片，就是微微疼，让你没有精神的时候，你闻闻那个就够了。
而且它不光是一个就是一个简单的味道而已，它这个味道入到身体里，对你的内脏是会产生变化的，长期时间会产生一种变化，有比如说有疗愈的作用，对不对？这个我也是外行，我就这么觉得，你讲讲。
是，就是在咱们中国就是香药不分家，因为我们中国制香的所有的就是我们说香材吧，它本身是药材，然后呢香疗呢自古以来它本身就是中医的外在疗法的一个部分，所以说我们就是香疗有各种方法，然后吹塞吐灌等等这些东西。那我们日常熏香就是这种叫我们叫焚弱类，就是无论是我们点的线香也好，还是我们打香钻的香粉也好，塔香也好，它都是属于焚弱类的一种方式。那还有佩戴类的，然后还有我们各种的香食、香茶、香饮，它都是。
所以它的意思就是，既可以闻，又可以戴，还能吃。
对，然后呢？对，我们自古到现在呢，传下来的包括口服类的古香方呢，大概有将近20000种。然后比如说我们说的就是缓解我心情不好的，我们主推的缓会香也是个古方香，它叫缓会香，会就是烦躁的气。然后呢比如说我们去湿气的远湿香，比如说我们治睡眠的安魂香，它都是一些上古的香方，就传下是药香同源的一个东西。那这香方其实我们在网上都是可以查得到的，然后大家也都可以试着去做一下。然后呢我们说为什么它香疗会有用，就是这东西是不是智商税还是老祖宗的这种精华，那是因为我们中就是现在科学家就发现，就是我们人的这个五感，然后我们的嗅觉呢是唯一裸露在外的神经感知，比如说我们的听觉视觉，它是都是一定要过了脑中的这个思考区域，它才能达到我们情绪的。只有我们的嗅觉是裸露在外，它是不经过思考区域直接达到情绪中心的。然后呢当时现在科学家发现呢，那我们老祖宗是怎么说的，我们老祖宗说这个鼻子呀是你的肺的这个气门，那你肺有正气呢，你的鼻子呢就能嗅到各种气味。但是肺是什么呢？肺呢它属金，那什么生金呢？火生金。那火是什么呢？是心脏。所以呢心脏会主导你的这个觉知，就神觉，然后对各种气味你有判定。比如说有的味道我一个人他很喜欢，另外一个人就很讨厌，那为什么？是因为我们的心去主导的。是。那脾胃呢，口它就是脾胃的，我们的胃的这个气口。那为什么就是我们说脾胃喜香嘛，我们说烧焦香心腑，香是进脾的。为什么我们闻到很香的味道就是会食指大动想吃东西，就是因为脾胃它喜欢这种味道。所以说我们的这种香疗呢实际上是通过人的气口，比如说鼻子、嘴巴，还有说你的皮肤，为什么为肺主皮毛，然后所以呢通过你的皮肤的气孔，然后呢通过香然后进到我们的这种身体里来作用到我们的五脏。那比如说最长的大好多人其实都尝试过，就是艾熏 它就是通过这种皮肤的呼吸，
艾草，
对对，艾草，对，
熏艾
过去的、
嗯，
对，包括好多人也会吃过藿香正气水、木香顺气丸，然后麝香止疼膏等等、
嗯，
它都是通过这种香药的作用。因为在我们中国的这个中药里面啊，大概有30%左右的，它们是带有气味的这种药草，这种气味并不是我们说的啊很香，就兰花、桂花这种香，不一定。它也可能就是我们是烧焦香辛腐嘛，
烧焦烧焦那个焦，
对，
香辛辛辣的辛，腐是腐臭的腐，
对，腐就是进肾的、
啊。但是我们说这个都统称为香，
对，啊、其实古代时候它统称为臭
啊，统称为臭啊，嗅觉嗅觉的那个、啊、
对对对对对对
嗅、啊，
对对对、嗯。然后呢，我们现在就是所以说这个东西，嗯，它是作用在我们的五脏里面，所以就是这种含有芳香物质的。它这种香药我们就是中药我们都叫香药，而且在我们中国的这个古代的这种草药意识里面是凡是药皆可入香、就是不是说一定说它是有气味，比如它没有气味、一些就是矿物类的、比如说我们说朱砂、这东西它也是可以入香的、然后我们所以我们分为植物类，然后动物类、矿物类。那动物类最贵的就是四大名香里面沉檀、龙麝、龙涎香跟麝香都是动物类的。
对对对对、
然后它都是可以入香，但是在植物类里面它也分很多，比如说花叶呀，然后果实啊，然后主干呀，包括根部。那这个我们就讲到我们合香的气了、就是咱们中医讲的是至中和，就这个和就是不是我们普通合相那个合作的和，它这种至中和呢，就说你这个气啊有上升有下扬，君臣佐使，你必须要达到一个平衡。就是我们说中药都是有很多中药，比如说上品药、中品药、下品药，下品药就毒嘛，但以毒攻毒的去治嘛。所以说我们在调香的时候，就是凡是药材它可能都是有小毒的，就是有些有用的药材，不是所有的药材，是但凡是有用的药材、有强功效的药材是有小毒的。那你就要纠正它的偏性，通过合香合掉它的偏性跟燥性，然后比较温和的用作人的身体。这就是为什么好多电视剧里面，包括现在遗留的清宫的香方里面，就是皇中贵族他们是日常都是在用香的。那如果说这个东西偏性很重，你这么日常用哪能行？
对，身体不好了，长期下来就有这种吗？对吧？各种
欢宜香吗？
还有各种
对吧？
严妃那个皇上给用的，
欢宜香吗？就是
用了一段时间以后身体就不行了，那个香也有啊，
对
吧？
对、
对。
就是这是真的是吗？
对，因为我们刚刚说的、
不是瞎编乱造。
对，我们刚刚说的就第一个就是你的这个嗅觉系统是裸露在外的，到目前为止都是这样。第二个呢，就是那它就会影响到你的神经系统嘛。然后而且它也是作用五脏嘛，它肯定会，比如说我们说麝香，为什么到现在为止这倒是真的，就是说怀孕期或者经期的人不能用麝香。其实咱们中国遗留下的古药方里面有30%的药都含有麝香，因为麝香它是通经活络，然后它是个发散型的药，通经活络非常好用。
我刚吃的，
对，
有没有味道闻到吗？麝香保心丸，
对、对，它是通经活络的，是非常好用的。但是你怀孕期的时候不要说是吃，可能你闻，它都会造成这种滑胎。
哦，真的呀？
所以就是《甄嬛传》里那个打胎小分队。就是麝香那绝对是首选哈、
麝香、朱砂好像什么藏红花什么都是属于这种、
只要活血、
所以它不是瞎编乱造的，
不是
哦。但是那我要提一个问题，就那个时候的麝香有这个功效，现在的麝香还能有这功效吗？
因为麝香以前它其实之前它不是保护动物，大概有十几万、结果人类发现这个麝香的秘密之后杀的剩下一两万了、它麝香是这样的，就是麝香呢它是鹿科的一种动物，它一共就有三种、马麝、灵麝还有什么麝我忘了，反正一共只有三种麝、然后它会产生这个麝香，是在公麝它就是发情期的时候、公麝有一个香囊，母麝是没有的、这个香公麝就不怎么吃饭了、它这个香囊呢就会攒出这种香料来用于吸引它的这个异性的，然后
散发气味用的，
对对对，然后呢、对，然后对对对你可以这么理解，对，就是、就是雄麝的荷尔蒙。然后呢以前的捕杀这种麝的时候呢全部都是直接杀死，然后把这个香囊割下来，然后这样所以造成这种动物呢、就是骤减，所以后来国家就保护起来，然后就开始大量的养殖这个人工的这个麝香。然后养殖这个麝呢是每年到这个发情期的时候呢把这个麝呢就是先麻醉了，然后呢通过人工从它那个香窑里面把这个麝给抠出来，
做个小手术。
对对，然后呢，把这个里面的这种芳香微质给它抠出来，但是不能抠太多，
嗯，
因为抠太多公社可能会死。
对，而且它不能再那个找伴儿了，它就
不散发了，那就
不能繁衍了，就。
对，
它一年呢就是只采一次，一年就只采一次，而且一只公社呢，它也就是十几克到二十克这个量也很少，
嗯，
所以虽然人工养殖了，它还是不能满足中药的一个需求，包括好多人就是国外也用做香水什么也用。然后呢，那怎么办呢？就开始领养也不够。然后那怎么办呢？就是你们去查，它还有好多替代的方案，比如说是那个麝鼠、麝香鼠，就是一种像水豚一样的老鼠，
嗯，
它也会产生一种类似于麝香这样的一个分泌物质。那还有灵猫，就灵猫的，就是也会产生这种物质。还有一种叫毛麝香，是种植物。但是它就是功效会差很多，它们都是类似于产生这样的物质，就是我们在合香的时候会拿这东西去替代，但是没有一个东西能真正替代野生的麝香，因为我们会发生就是这种领养，就是人工养殖的麝香，它跟野生的麝香在这个化学物质上还是有区别的。
嗯，那肯定的。
嗯，那只是味道差不多，但是功效肯定是不一样的。对不对，
领养的麝香，在用药的时候，目前就是我们官方的资料是它可以替代野生麝香，但是它的化学这种就是解析了之后，它的化学成分，它跟野生的有一定的区别，是这样的。
我也有一个问题，这个《甄嬛传》安小鸟给皇上用的那个，就是让他意乱情迷的，这真的吗？
迷情香是有的，就是历史上记载的，
有啊，
就是那个唐明皇当时就是安禄山就给他进贡了100多颗迷情香、迷情花香，然后是在每天晚上临寝之前吃的，它就跟粳米大小，红色的，然后呢它是可以就是助情，而且人没有困顿之感，这个确实是有的。
依兰说一层，
具体的成分不知道，因为这个东西只是古籍记载。就香有一件事情就很奇怪啊，就是因为香料除了马王堆出土的那些，比如说是各种合香的东西，其实现在留存下来很少，就清宫里面有一些就是
香方，
对，冷香方，包括就是香珠，还有香盘点翠的工艺的很漂亮，在故宫都有。但是很多上古的，就是很多古老的香方，它究竟调出来是什么味道的，当时是什么状态的，我们现在是无从可知的。
可知的，
对，
这确实。
嗯，
但是有，
有，
那现在
就可以试呗。你有没有尝试过自己来了什么的，
给自己点点看看
给自己点点什么的？你有试过吗？
没有。这个就提到了一件事情，就是治香面一件很尴尬的事情，就是现在我们中医可能也面对这个事情，就是随着这个时间的这个流逝跟地理的这种变化，包括空气的变化。很多就是药材，有植物的、动物的，然后它跟当年的这个药性不太
一
样，不太一样。
是，
而有很多材料呢，它基本上就已经绝迹了，或者我们拿不到了。比如说野生的沉香，然后野生的麝香和野生的龙涎香，包括其他的很多珍稀的药材，我们现在可能是拿不到的。
对，因为就真的是越来越少，而且你虽然是古方，但是你木头不是古木头。对吧，香不是古香，然后花也不是古花，
人也不是古
人，
人
也不是古人所以你可能还确实就是不是之前古的那个东西了。对，
所以我们就说，经常我们说做合香的第一个就要找到道地的药材，比如说同一个巫术科的植物，然后它在不同的产地它拿回来的功效也不一样。比如说乳香，它也有很多产地，像我们用的阿曼绿乳香，就是它不是说哪一个地方就一定能去用的。
而且我觉得好像就是适合不同体质，就算这个香是特别好的东西，但是就是给不同体质人用也不一定好。
对，其实我刚才就还是想问你这个问题呢，就是你不是就是也是会看别人的脸和手啊，能够大概判断出这个人的身体状态，那你会根据他本人的身体状态来专门为他去调一款香，比如说香包啊，或者是香珠、香囊之类的这些东西吗？
实际上就是在我们中国宋代的时候，因为我们说宋是四大贤士嘛，然后那个逢香品茶，茶花挂画，那时候就已经做到了一人一香，就是可能我们几个人出去吃个饭或者喝个茶都会有香童过来奉香。然后 我们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做到了按照四季二十四节气包括九种的体质去合相制相。但是到目前的这个情况下，就目前咱们这个社会这个情况下，就是我们就很难说是做到一人一相。因为一人一相就是首先我得见到你吧。我得看到你的这个状况吧。然后我给你调了香之后呢，这个香你是否能长期的一年两年这么去用，然后这个成本你是否能接受得了。所以我们现在更多的合香呢是只根据四季二十四节气去做。因为比如说我们春养肝夏养心，对吧，秋养肺冬养肾。
那比如说现在的这个节气10月11月了。
现在其实在秋末还没有立冬之前嘛，其实还是在养肝保肾的一个状态下。所以秋天我们经常会用的就是木樨香。木樨香是我也比较推荐的一个香，因为它本身桂花是咱们中国古代人都会很喜欢的，然后呢从寓意上它也金贵，它气味也好闻。然后木樨本身呢是疏肝理气，而且呢就是我们经常叫木樨香是万能香，因为它对呼吸道也很好，它又能疏肝理气。但是也有好多人问我说，哎，木樨香的这个香方其实很简单嘛，它就是几种东西嘛，就是简单，就是如果我们做香囊的话就四种，一个是桂花，然后一个是香茅草或者叫云香草，然后呢一个是沉香，一个是檀香。为什么我做出来就不好呢？这就是我们说的道地药材，就是桂花哪儿的桂花
啊，
哪儿的桂花。就首先所有的花蕾呢，它是在半开放的状态下，它的精油就是芳香物质是最多的。然后呢我们把它采下来之后呢，包括香茅就云香草，我们是一定要阴干不能晒干，因为科学证明啊，就像是薄荷这个东西，如果你是晒干的和你阴干的去同比，那晒干的这个芳香的有效的活性物质只在0.5%到1%，阴干的呢是在2%到3%。然后整个的薄荷叶去储存和把它打成粉去储存，三个月后才去看它，就三个月后粉状的是这个片，就是整药材的一半芳香物质。所以这种芳香物质和活性物质它很难保留。因此为什么我们说中药往下吞服的，因为煮过的嘛无所谓，但是我们在制香的时候，它的到底的药材不光是它产地，还有它的整个的一个阴干方式炮制方式。为什么炮制不用机器高速的去弄，要用手，其实就是怕它这个挥发物质，因为它遇热就挥发
了。对，
我们要保留它，最大限度去保留它。合香也是一样，为什么会用到就是说就是龙涎香或者麝香，现在我们也会用到龙脑这东西，是为了定香的。乳香是为了定香的，不让它过快的挥发掉。就是我们在宋代的时候，我们宋代喝茶都是以药去入茶的嘛，我们就会用到很多香材去炮制这个茶。我们经常会看到，哎，他们在碾在磨的呢，就这种茶它的第一个味道好，第二个它对人的身体更好，然后我们叫香茶。
老师我有一个问题，比如说我年轻的时候闻到药香味儿或者中药铺子呀什么的，我就会不喜欢。但现在年龄是因为年龄大了身体不好吗？然后你开始会喜欢这种有一点的那个，比如中药铺的那种味儿。
我也不喜欢中药味儿，但是合香之后，就是我们说首先正气，我们说中国人说人活一口气嘛，然后身体里面需要一种正气，但凡是好闻的，就你身体觉得愉悦的气，它一定是对你好的。
所以就选自己喜欢的那个，就也是有最原始的生物道理的。
对，
但是那我要问了，就是有的人他比如说他喜欢闻汽油味儿，他喜欢闻医院的来苏水的味儿，
图书馆的那个
油
画
味儿，
下水道地铁下水道味儿，
对对对，他有人喜欢闻这种味儿是怎么回事？他也很喜欢，
这是臭啊
啊！那他为喜欢闻臭是怎么回事呢？
从中医上讲的话，是他们的这个脏器不平衡。那从西医上说的话，既然有异食癖，也会有这种，就是对奇怪的气味。然后有这种偏好的，但是从中医上讲，它是身体内不是有脏器是有问题，不平衡的，
失衡了。
《本草纲目》里面有写，那个我们一个好朋友，他就特别爱研究这个书，研究好多年了，然后他就跟我说，特别兴奋，有一天说，丹妮，你知道吗？原来闻臭味是喜欢闻臭，是因为你的内脏里面的哪儿啊？就不好，
对，
骚气是入肝的，
骚气是入肝的，
然后那个腑气是入你的肾的，
那就是腑气就是指臭吧？他对对对，他说肾，说明肾有问题，
就是喜欢闻点什么臭鱼烂虾味儿的，
比如焦气是入心的，
焦气是烧焦的焦，
对，是入心。
哦，我有点喜欢闻那种烧焦的味儿。
对，所以为什么刚才我说做没说，就是注意心脑血管。
他本来想提醒我注意心脑血管来着，
焦气
啊，
只有香，香气是入脾的，就是胃，所以我们闻见香的就很想吃。心是入肺的，
心是
对，
辛辣的，
对，
辣，辛辣，
烧焦香心腑，
哦，
五气入五脏，
所以就是说大家日常判断还真能，比如说这个人正常没有怪癖啊的前提下，突然喜欢闻菜市场那鱼摊味儿了，那就说明你内脏真的身体。
但是也不能就是
这么说，
如果那么简单去，也不是因为它有相生相克的关系，就可能它这个现在病灶可能是在心或在哪儿，但最终可能它的归根结底
成因
可能是在胃或在别的，所以说中医为什么我们说博大精深，希望大家每个人都去学点中医知识呢，就是你得最后你的病灶在这儿，但你的根儿在哪儿，
是
什么引起的。
对，因为我昨天去看病嘛，医生跟我说你这个脾虚还有那个脾湿，但是呢你这个不能补。为什么不能补呢？因为你这个脾寒邪，这个湿气里边寒邪，邪气的话，如果要是再补的话，这个邪气更大的话，造成你脾湿会更严重。
哦，
那叫虚不受补吗？
差不多是这意思吗？
我也不知道，反正他给我讲的就挺具体的。
对，但是他这事儿吧，我也很，我一直想问这个问题啊，老说这湿气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那么湿啊？就是怎么所有人都那么湿？像我们在北京这么干燥天气，也告诉说你湿气，你哪有湿气？你像端姐，她老在泰国，可能就是很湿。
对，
可能
因为
湿
气分两种，一个是内湿，一个是外湿。
就是怎么老那么湿？哪来的呀？这到底是
因为
就是水泡出来吗？还是啥？
其实你要是从西医上讲的话，就是你的代谢有问题，从中医上讲的话是你的滤毒排毒功能有问题，就身体内不平衡。对，所以湿气重，一个是我们的气候包括饮食还有生活习惯造成的，这是最大的原因。然后呢那这个一个就是听医生的，然后通过中药去调，一个是你可以试试我们的远湿香。我是那个生完孩子之后
你生过孩子？
你生过孩子
啊！
我这个当妈的完全没看出来她生过孩子，
实在是看不出来。
好像小姑娘，
不是我81年的，我不该生孩子吗？
我以为她90后呢。
我也觉得她好年轻。
从明天开始点香。
她的照片什么的，我们得往这个公众号放一放，要让大家。你如果不介意
刚才也拍视频了，
对，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我是那时候就是开始就是怀孕期间就开始不停的长湿疹，我不知道有没有，就是那时候
有，
对，长湿疹很严重，生完孩子之后就一直长，而且就是烂，然后呢，那时候我就开始用远湿香，然后呢自己有熏也有带，就是我们说冷香珠，其实香珠它源于道教。它叫冷凝珠，是我们说外丹说通过皮肤呼吸，然后到清朝的时候呢，皇帝呢他也会赐给大臣跟官兵，它叫钉子香，就做成各种钉子的形状，然后我们现在把它拆分成香珠跟香盘，所以它都是属于外丹说的一部分。我就一直带远湿香，然后当然它不像我们的西药说吃了带激素那种药抹了马上就能好，但大概一年多时间我就不怎么长湿疹了。后来我的老师，然后他也是一个特别有名的投资人，他也是就是长期受这个湿疹的困扰，就手上永远在脱皮。
我妈就是。
然后呢我就给他带，然后呢我也给他调一些远湿香，我说你没事就熏，所以他就一直都带着远湿香。他确实说你说能不能根除，我觉得不能，因为香疗它本来就是中医的一个
辅助，
但他会长期的去用会对你有好处。
他说的真的还蛮客观的哈。
对。
你看广东人他们一直在喝凉茶，就是为了排那个湿气。那四川人是吃青椒嘛，花椒嘛，然后再除那个湿气。就湿气它由于地域啊包括生活环境的问题，你就需要可能有的人就需要一直抗湿。但比如像我这种由于特殊一些原因造成的身体的湿气以前没有。然后那可能用一些之后就可以没有根治了。
对。
老师我有问题。比如西医对。那个就是现在就是我这个问题可能是这大环境，就大家都有心理问题，比如焦虑、抑郁、躁怒那这种，西医其实没有一个到现在的一个科学严谨的定论， 说就是因为比如你是哪儿出问题了导致你精神不好或者是焦虑
老生气，
对，或者说你就是脑子怎么着了才有这个原因，中西医没有这个说法。那中医我不知道有没有对于焦虑的这种解释，
是因为肝郁肝气滞郁结所以产生的这种焦虑，
久病成医。
对对对。
那如果说抑郁症，就是说白了就是加强版的焦虑。
我这个昨天开的药就是抑郁症人吃的药，
就是中医里面抑郁症，
就是肝郁嘛。
嗯嗯嗯，中医不叫抑郁症，但是它就叫肝气郁结之类的。
所以它中医是有这么一个，就是叫法不同，但是。理论是一个意思是吗？
就是理论上，因为我不了解，我
不是西医，
不是中医专业的，
对，我不了解西医。然后，但是在中医上说，就所有的我们外在的病灶和病症，基本上都是我们的五脏出现问题然后造成的。
嗯，
所以它没有抑郁症的说，就像我刚刚说的缓会香，它就是去调你的肝气的，然后疏肝理气，然后通则不通，通则不痛，然后你自然就好了。
这个。像我们身边有一些朋友他确实很容易沉，那你说这个香如果说长期慢慢就是这样配合着用，它会不会就是能缓解人的这个咱就叫它抑郁症
焦虑
心情，
焦虑的心情。
我们之前就是专门给那个顺义那边的小朋友，他们属于就是天生的就是有点问题比如说孤独症等等这些自闭，
自闭症，
然后我们带他们去制香。然后其实咱们中国的这个香呢，它因为它本身源于药嘛，然后呢它是我可以这么讲，就是它也算是一种放松，因为咱们中国有宗教用香，然后有文人用香，有医药用香，有环境用香。那么它本身就是比如刚才咱们刚开始打这个香钻，它是用于陶冶人的这种心情的，就让你把心静下来。然后你做这些我们说叫成年人的活泥，就是做香珠啊，做香丸这些东西，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让你放松下来。为什么能放松下来？第一个是气味，气味本身不同的香方就会让你缓解放松。然后动手你是不需要跟外界其他人去接触的，你只需要自己跟自己对话来玩这个东西，最后来享受这个东西，就享受全部的这个过程。所以它是就这整个的过程，为什么中国的文人喜欢调香用香，比如苏轼他最喜欢香了。然后就是因为这整个的过程就是一个让人非常舒服的，
心流的时刻，
对，非常舒服。我们说外养心性然后内养脾胃是这样的。所以到现在我们这件事情也在做，就是针对这种问题的这种孩子也在做这些事情。因为他们我们接触过，就是那些孩子他们好好的就是正在好好在一起坐着，突然之间可能就有一个小孩会打人或者大叫，就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在我们做这个过程中可能按照他们老师给我们说，可能比他们的冥想啊这些东西会更有效果，
就频率会降低。
对，就是至少在这个制香这个过程中他们是比较安静的，然后很舒服，就在玩自己的东西。
对，因为这样的孩子他其实很专注，
一没有被外界打扰，他不需要有这个沟通的这个，二有可能是大脑也完全放松了。
对，
大脑紧张的时候大脑也最好养，对吧，然后一下就进入你说的心流
的这个时刻。
我还真玩过这手工，就手什么那祥云啊
什么
的那个在那个当下，但是是我得
安静了几分钟。
二年前
安静了几分钟，
我人生最燥点。
快回答问题。
我居然做完了，做了就祥云，我起码完成了。可是从先把底下垫上那白的那第一步开始，然后等我完成了之后，就当然就很开心哈。但是在那个当下，还真的是，不然我可能已经跑了，因为这个东西，搁我看不是我的涉猎。因为太细太满了，但是弄完了，就我跟他们那个躁郁症小孩当时那差不多情况，我跟你说。
对对对，你也有这方面，
还很有成就感。
对
对, 对，但是他其实等于是无感的同时的享受啊，然后尤其是你闻着这个香香的味道什么的，你还是很容易静下心来的。
所以现在在我们就是的服务中，可能一部分是成品，就大家会买一些成品的香包呀、香珠啊，然后线香这东西。另外一部分其实就是体验，就来做， 一个是认识各种的香药，另外一个就是整个在自己玩香活泥的这个过程中，他、这种体验是不太一样的，整个人能放下来。
你们会提供这样的那个原材料吗？还是
对，就是我们以前就是店里面啊，然后一个是我们自己就有香材，然后客人来全部自己做，哪怕香包都自己磨的。当然有些客人呢，就是顺义那边嘛，有钱人比较多，他们会自己拿香材来，然后我们会带着他来炮制。但是就是在炮制的话，可能不像我们想的当天来当天就能走，不是，因为它有的不同的香材它要有不同的炮制方法，那如果是酒制的话就会比较麻烦，然后还有水飞啊等等这种东西，就是要把这些材料全部单独，有的需要单独炮制，炮制完之后再找一天再去喝，我们说喝香，喝完香才是你制。所以说住在周围的人会愿意来做这件事情。
那你们现在还有吗？你们的店还有这样的项目吗？或者说你们可能有的时候会去做一些
活动
之类的，会有吗？
会有，就是现在老客人还是会来做，然后我们在景区也有店，但是更多的会做一些简单的就是体验，比如说我们说打香钻，这香钻在古代呢它是用来计时的，主要是用来计时的，
比如说一炷香的功夫
计时间
啊，
这个计时、
这个钻比如说祥云或者各种形状，它不是
烧
完它需要时间，对吧？
一个时辰，
对。然后呢然后以前呢就是古代呢在宫廷里是专门有这个就是官署，专门有人去打这个香钻用来计时。然后当然了，调香的话，斗香我们在庭院里面，然后有钱人也会玩这件事情，就大家各带着各自的调香去庭院里面去打香钻去斗香，但是它主要的功能是用来计时的。
这鼓楼啊，鼓楼里就有那个计时香屏风，就是他可能是要记一天的时间，所以他是弄了一屏风，然后往下那么漏是香烧着的那种，然后你还能看那香在那个屏风里就是
窜来窜去，
歪歪的，就那种是人家不窜，你说那是爆花，就我们当时我就想，哇，真的，咱老祖宗太讲究了，
对，
你想。刚才咱们仨小白听他其实都还是点到为止呢，他还没给咱往深了聊呢，咱已经都听傻了，而且还津津有味儿。
哎，说起津津有味儿了，我要再插播一个问题，你刚才提到的那些古方什么之类的，我太想知道薛宝钗的冷香丸到底是什么味儿了。你们有没有尝试过这个东西？快告诉我，这冷香丸到底怎么回事啊？
那个，就是，因为《红楼梦》四大名著嘛，它里面其实不光薛宝钗，它提到很多香，然后呢，它也被称为百科全书，但是冷香丸确实是在我们现在查到的制香的古籍里面，它没有收录的。然后呢，至于它本身的用的原材料呢，就四花四水，一年四季的四种花四种水，这个东西是在古代的时候它是比较难去收集到的，
对，
现代还好。然后呢，因为古代时候它收集到之后，包括它最后这个水的储存，这都是有问题，然后网上也有就是
复刻的
网红去复刻过这个东西，但是我们没有复刻过，因为本身从它四种花而言，虽然它的性味是可以持平的，但是从我们制香而言的话，它就是君臣佐使，它这个香方本身是包括走俏啊等等这个东西，它是缺其他的东西去辅助的，而且花叶类的它基本上都是发散性的香，就是往上扬型的，那它缺一些其他的香药去配伍，然后能让它走俏
哦，所以它都就是等于是它都扬走了，没有东西能压住它，让它就再进到身体里面，你是这个意思，
就是体现它
对不对？
体现它的最大的作用吧，
对，也可以这么理解吧。然后另外呢，就是它里面的那个用的蜜跟糖，就现在我们在制香的时候也会发现问题，比如说古人只讲粉很简单，就是少许点蜜，但这个蜜是什么蜜？哪种花的？还是白花的？也没说、然后这个糖是什么糖？比如酒制用什么酒？然后包括咱们最有名的那个鹅梨帐中香，现在不是因为《甄嬛传》带火了吗？他是李后主的，因为李后主其实他为他老婆就是做了好几种帐中香，鹅梨帐中香是最有名的。那这个鹅梨到底是什么？
我很喜欢这个。
对，到底什么？有人说是温博，对，有人说呢是雪梨等等。我们就是光鹅梨帐中香大概做了有20多次都不止，二十多次都不止。然后我们试过不同的 就是陈坛，
嗯，
然后不同的梨，不同的梨，然后因为温博叫新疆木瓜嘛，
对，
然后都去包括不同的这种制法，然后最终就是每家鹅梨可能都会有区别，然后我们做的那个鹅梨，嗯，下次我带来，其实真的挺好闻，但是产量太少，产量太少，
真的不好做。
反正那款我们最后成功的就是我自认为成功的是鹅梨软香，
哦，
是鹅梨软香。然后软香也是就是我们说制香的一种，它是宋代很流行，就是文人喜欢，你可以理解为香的橡皮泥，它是软的，
哦，在手里头捏的那种
史莱姆，
它不会
史莱姆，对
对，因为它不会冻裂，因为冬天它不会冻裂，而且它的味道呢就是非常的沁人心脾吧，保留的又很长，然后又可以捏，它是鹅梨软香，我们做的是我感觉是我这边感觉比较成功，因为各家其实都会复刻这些香，
就听着特别像一个好吃的什么枣泥儿什么，
啊，对对对，就是有一种捏着捏着就搁嘴里了。
我觉得还一原因是他说话，
对，
清风拂面，
对，
嗯，说也对咱们五感里面啊，
嗯，
咱们现在有点香，
嗯，
然后也有听着他说话，包括有他这里知识，就故事很好玩嘛，
嗯，
就舒服。
嗯，
但是说了半天，一个最基础的问题，我作为小白很好奇的一个事儿，咱们的这个中国传统制香到底是怎么制出来，就给我感觉啊，就跟佛法一样，就是它好像很那个复杂，然后难懂，
对，又有五行，又有中药，
对，
又有各种什么
产地，
对对对，上扬又下，对
对
对,
对,
对，
太难了，
确实特别，
嗯，
听起来确实很复杂的样子，
嗯，
是不是真的很复杂？
嗯，就如果我们想合一款好闻的香，其实并不复杂，
嗯，
但是如果我们想就是追求对人体的这种调整，那你就必须得学到中药。
嗯
嗯，中药的你得食药变药，你得知道配伍，就是君君做的配伍，它就会比较难。所以合香分两种合，一个是合作的合，就是我们把香粉合在一起，另外一个是制中合的合，就是合其药性，究其偏性，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
嗯，
所以我们基本上也都是去带着大家去做那些就非系统的一些就是尝试
比较基础一点的。
对, 对，我们会按照古香方然后进行调整，因为我们说了嘛，地理变化，然后香方你按照古香方去复原，有时候你会发现可能没有那么好闻。
嗯
嗯
嗯
嗯，
对，
因为你看啊，比如说西方的那个香薰蜡烛这种，他们可能都会用一些工业的化学类的什么东西把它粘合或者怎样，那咱们中国的香它的粘合就是它怎么就能让这一根成一根了呢？
咱们就是虽然现在做古法制香呢，非遗古法制香的有很多家，然后每一家的这个制作工艺呢也都不尽相同，但是我们家呢基本上是八个步骤，然后24小项。这八个步骤呢，第一个呢就是选材，我们说要到底药材你得食药变药，然后这第二个呢就是炮制，它有各种的我们刚说的然后煎呀然后蒸啊等等这种炮制方法。那第三个呢就是当你炮制完之后，你需要的是那个就是配伍，
配
伍，对
配
对，就是你要按照古香方或者按照你自己的香方，
对吧，什么样的东西加多少，
你得
这个减多少之类的，
对对，
嗯，
你得来知道这种配伍。然后在配伍之前呢还有一小步，就是各种我们说的研磨，对，因为它有不同的方式去做。然后呢配伍完了之后呢，你就得合香了。合香的时候其实也不是把所有的香粉兑到一起，它会有先后的次序，
对对，
它不是全部合到一起的，
哦，
然后这就像柔香，然后这个柔香呢它也有讲究，因为香泥呢它本身呢就像你刚刚问那个问题要加什么，香泥它本身就是我们一般呢会加鱼皮粘粉或者是楠木粘粉。那鱼皮粘粉我们说是什么东西，楠木粘粉是什么东西，鱼皮粘粉就是咱们中国唱京剧的时候粘头发的那个东西，
哦，榆树的皮，
啊，对对，
榆树的树胶，
树胶，
哦，
楠木也是一样。那讲究点的话就会用白及，
嗯，
那白及呢就是
中药，
对，然后我们就掐丝珐琅等等用的，古代宫廷的也是用白及，白及煮成汁儿，
嗯，
熬成汁儿用它，
哦，
也就是说咱们整个工艺下来没有一个是现代产品，都就纯植物，
对，纯植物，
鼓掌，
嗯，
为咱们中国香鼓掌
鼓掌。
我跟你说 听完了他说了以后，我都特别嫌弃我在泰国买的那些什么香包啊、香薰啊、什么香这香那的。
对，因为我们
一下就嫌弃了。
对，记得吗？上次咱们在自己群里呢还发过一视频呢，就是他就是外国人做那个，现在老外也玩线香，然后弄那红的绿的一大把。一大把把它弄好了以后，叭就插在一个
香
精
里，
往香精里头一插，
然后一
甩
出来，
给它晾干，说嗯，
这是俺们
的香，
而且卖的好贵，英国的那个，他声称手工香，你知道他怎么叫手工香的意思吗？就是说我把这一根
这条给搓好，
这一根给搓出来，这个过程是手工，然后剩下那一罐儿。那个
香精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I don't know，反正他就是夸往里一插，跟小朋友在那儿瞎闹似的。我说啊，我花那么多钱买的，原来是这么弄出来的。
对，但是这样的话，其实我想说的是啥呢？就是咱们中国的香，咱们先不跟香薰蜡烛比，但是咱们可以比如说跟精油来对比一下，就是很多我们芳香疗法里面有所谓的精油，那是从老外那儿，也是从植物提炼出来的，比如说玫瑰，纯的单方玫瑰精油也特别特别贵啊，
嗯，是，
也特别贵啊。就是其实这两个是不是也有这种可比性？因为他们也有复方精油，有单方精油，他们也讲究说哪个味儿怎么回事，有什么功效，也有催情的，也有助眠的啥的。其实这两个东西里面，就是他们可能是不是就是更纯一点儿，更提纯的厉害一点儿。但是它可能有很多的性质，如果按咱们中国人来说，其实是差不多可以通的嘛，对吗？
对，因为本身就是不同的气味，它就会对人体产生不同的功效。这个意大利，然后包括法国、日本，他们都有这样去做。然后但是不同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纯植物提取的纯露这些东西是在后期明朝后期才传到咱们中国来。然后那个慈禧太后也特别喜欢喝玫瑰露嘛。
贾宝玉也喝玫瑰露嘛。
对，然后这些是后期传过来的，但是在宋朝时候咱们也有自己的这种就是香饮，就熟水、渴水，然后香露，然后香酒、香茶都有。但是你说区别在哪儿呢？在我看来就是外国人他们可能就是各种纯天然的植物精油，它也是天然的植物提取的，它也有它的活性物质，但是他们更注重的是单方本身的气味。
对，
而我们中国呢，因为咱们是地中海嘛，咱们地中海，他们是要合香去去其偏性。比如说外国人的梅，就是比如说它梅花这种精油，它就一定是用梅花去提取，对吧？但咱们中国的不论是碧梅香、浓梅香，就咱们这种古香方传下来，你会发现它原料里面根本就没有梅，没有梅花。但是呢，就咱们中国，就是无论咱们的就是艺术作品，写意的山水画还是什么，咱们中国讲究一个意境。它虽然没有梅，但是你在点燃的时候，你却能感受到那种梅界的清冷，清冷。然后呢，它是这样的，就是咱们中国更浪漫。
我溜已经五体投地了。
我不是，我就想想我这去法国，巴黎下边有一个那城市嘛，专门有一个那种那个芳香工厂嘛，
啊，对对对，
香水最有名的那个地方，
啊，是，
买一瓶那个玫瑰精油，当年啊花了2500人民币，
就那么几毫升，
5毫升
啊。巨贵，因为他们提纯非常困难嘛，就是5毫升得用5-6吨的玫瑰花瓣，
因为它每种药，它就是因为它有疗效，所以尤其是功效比较强有小毒的药，那它肯定是有它的一些偏性的。所以咱们中国的尤其是香药，它一定会究其偏性去其造型。就像我们说我们中国那个香泥活出来之后不是直接做鲜香的，我们首先要把它就是我们先就要醒一下。醒一下，
还真是说
对
了。
醒完香了之后呢，我们要用香床子去压香，就全程不能见铁，不能见高温，都是为了保持它这个芳香物质。
木头的
，然后压完了之后呢，古代的时候呢是把它挂在那个棉线上，一根一根的挂上去，然后阴干。制香是分时间的，它不是纯迷信，就是哪天的天气、气候。就是它这个
跟酿酒那种嘛，
对，所以我们要讲究这个气候气温，因为它这个线香最后它是需要阴干的，它不能晒，它才能保证它芳香物质必须在流通，也要空气，因为古代没有办法嘛，没有办法去调，它就只能根据这个时间跟节气去。
其实它可能也是要保留它的芳香物质、
还有
活性物质在里面，
阴阳调和。
对，
然后制好这个香呢，我们一般在古代就是拿和泥罐去放，为什么？因为香只要制好，它都有其燥气。像我们现在制的香的话，基本上我都会给客户说，你至少3个月后用，当然半年以后或者1-2年之后用是更好的。因为香有点像普洱茶， 越沉越好，就越放越好，它的这个所有的香药之间的药性会达到一种融合跟平衡，所以古代时候它是用和泥罐然后去存，因为和泥罐凉，可以去其燥性。而且我们制香是比如夏天我们为了去燥性，我们可能还会我们不是古中国烧瓷器会用火窖去烧吗？香也会，就是用这个火窖然后火窑去烧它，然后去它的燥性。冬天呢可能会让它更冷，比如埋在地底下让它更冷，或者放就是也是去其燥性。所以说这个是跟西方的这种香薰的这种疗法是完全不同的。
我觉得西方的它更多还是就是闻着香味儿，不都说嘛，反正你是好闻那它就入脾，
对，反正
它比较简单。中国的就是更讲究。
对，因为你像我也曾经认识过就是芳香疗法的老师，也是他们也会有什么消炎啦，让你什么这个那个了，就是他确实也是有这个东西，但是呢他可能真的确实没有咱们的这个这么复杂。然后但是那我又想问了，既然是这么复杂的话，这东西也应该不便宜吧？就是
我看网上有淘宝，
对对，
那个几根香也是挺贵的，有1000多的，有有100多的，反正好多种类型。
对，就是现在这个香尤其是线香，它也太这价格差距也忒大了，也有那个一大把也就100来块钱，也有那个那这种我们要是真想点的话，从线香入门的话怎么来判断这玩意儿啊？
其实在因为香这东西自古以来就是皇亲贵胄在用的，到宋代时候走到平常百姓进家，我们有大四合小四合，那小四合就百姓家做的。因为我们说了所有的药都能入香嘛，那香它本身如果它贵的话，那本身是从它的就是我们道地材料来说，就刚才大家都提到玫瑰啊，咱们中国不也产玫瑰吗？比如说苦水玫瑰和平阴玫瑰然后墨红玫瑰，你去比它的价格在原材料上就差了非常非常多。还有硫化跟非硫化，对吧？如果要非硫化的苦水玫瑰，我要苦水玫瑰的一克精油是多少钱，对吧？所以这个我们从选材上，如果你的道地材料越好，那这个香它本身就会越贵。那另外一个就是炮制，就是好的香你要保留它的这个活性物质，那你在炮制上是非常讲究的，从就摘了它阴干开始，就整个炮制过程都很讲究，包括古香方的复原，那这个工艺本身就是又是一个成本。不是，我们不是说它制作有多辛苦，是工艺本身它就是一个成本。所以说这样的香的话它就并不便宜，而且呢它的量呢也不会非常的大。
那我问一下，如果就对于咱们这些比如小白入门，
对，
或者我并没有说那么高的
要求，
就是恨不得我这个肝病啊要靠这个我治好。我们只是平时生活中环境香点一点，就像你刚才说的有那个24节气的，然后比如我们就是买现在秋天适合的，那其实也够。就是说不，因为你现在咱们的所谓预防啊，还确实你说喵姐提醒她多久了早睡，她也没做到，
这是我们俩的一个问题，
睡不了。
然后呢那个那比如说我们可能还是得靠西医去治病，对吧？但是在前期就是环境家里点的话，我觉得其实说那个24节气足够了吧，咱也不可能用那个什么什么的麝香去，什么什么的古树去。
对，但是我对确实是，但是就是
这样的价钱是不是就好好很多？
你大概能不能就是有没有可能给我们一个价位的参考的区间？因为这个东西确实是太难判断了。如果就是说一分钱一分货，我就挑贵的买什么的，那也行。但是我可能也没那么多钱，但是你也说那也别太便宜了。就是有没有这样一个区间，你能够给我们一个建议的，差不多会是一种什么样？
有点难，
比如说300块钱以下你就别考虑了。
对对对，有没有这种？如果要是不太那个。就是不太勉强你的话，
就是我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是，如果是买香的话，就因为市面上大部分批量产的工业香嘛，那就是选一些口碑比较好的老的品牌，比如说台湾的富山香堂这些，选他们。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大家可以因为古香方是透明的，我们也经常会对网上都可查，而且包括你可以买那个周甲胄的明堂周甲胄的香肾。 嗯，它那是乘法的乘啊，但我们念香盛，然后可以买它的书，也很便宜，然后可以照那上面的香方去做。那这也是个方法，因为比如说很多的，其实我们说小四合的香成本是很低的，
嗯，
然后呢，大家可以在家里自己去做，然后做了之后呢，也不用把它做成线香，做成香粉就行，
嗯，
因为在我们其实明代以前，咱们中国熏香讲究的是只见香不见烟，我们观音器主要是为了通神明，但是在家我们用香，尤其我们看宋代好多连续剧，他们都是就是打空熏，就是最后放一个埋一个炭进去，然后打了空熏，上面放银片或者锡片，然后把香丸放在上面去熏，
嗯，
那这个就是只有香味没有烟，嗯，那我们其实在家只要现在比很方便嘛，做成香粉之后，我们买一个电熏香炉，然后调到170度左右，把香粉放进去，那你就可以熏了，这样也是只见香不见烟，成本也很低，那大家也可以这么去尝试去做。
不见烟的话是怕 PM 2.5 是
嗯，
就是他们就是这么玩儿，它就是一个玩法，
嗯、
就是不要见烟，
就是、
嗯、
香味儿是对身体好的，
嗯，
但烟气呢，不就是可能古人也会发觉它对人身体不是很好，
嗯，
所以为什么香钻这东西我们都是华亭焚制，就是在庭院里、啊、或者开窗的，因为古代经常是开窗的，我们才会去打香钻，但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古人也用香啊，
嗯，
然后我们基本上都是用香饼香丸，那么有没有线香，有线香棒香古代都有，但是基本上就明代以前它不是很普及，明代之后就是朱元璋是一个非常节省的皇帝，
嗯，
对然后所以我们才开始来做，然后就大量的产线香跟棒香，它很方便，但不是说线香不能点，
嗯，
我们会有很多烟气比较小的，
嗯，
然后线香，然后你只要保持一个1米到1米5的距离，那你去点它就行，因为香气它本身是一个发散性的一个物质，
嗯，
它本身就是你不用离得那么近，你它的香味也是可以进到你的身体里的，通过你的呼吸，
嗯，
所以说也可以用，因为线香很方便。但是线香自己在家做不是很麻烦吗？那你就可以做香粉，然后买个熏香炉直接去熏也可以。
哦，自己还能体验一下做手工的乐趣。
对，
明白。哦，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说到线香，因为我们肯定大部分人还是会买线香，因为它方便。但是呢，我们也会看到很多人教你分辨嘛，说怎么是工业香，怎么是什么的。比如说它那个香灰啊，不烫手，你拿手捻一捻，它就很细粉儿。啊，或者呢是他那个烟啊一点直直的往上走就往上走了，或者说他
或者烟的颜色有关系吗？
对对，还有烟的颜色，还有它韧性很好，不容易掰断之类的，这都是就是别人教给我们的一些判断这个东西好不好，是不是工业香的一个办法，这个我们可以参考的，对吗？
嗯，我只能从我的经验就是给大家分享一下，
嗯，
比如说沉香，
嗯
嗯
沉香单方香其实它油脂含量越大，它是越不容易点着的。比如说刚才咱们那位老师点这个覆层红土，
嗯，
它就是你看就点过两次。
嗯，
因为沉香它的油脂过高，这个香是不容易燃烧的。而且呢，它香灰呢就会发黑，因为它油脂过高，然后它又不充分燃烧，它就发黑。
嗯，
但是如果我这里面木粉加的很多，就白木粉，
嗯，
它烧完它就一定是白色的粉。
嗯，
所以油脂过高的。就是产生的黑的这种香灰，
嗯，
未必说它是添加了香精的，
哦，
你要看是哪种香。
哇，这太深了。
第二个呢，
没法判断。
对，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说，手工香呢，基本上是就是手一捻就灭了。我们经常会给客人展示手一捻就灭了。
嗯，
的确，但是如果我在里面加了龙脑很多的话，它就不会，因为我们回家可以试一下，就买点龙脑跟冰片，
嗯，
打火机一点，它就个大火球。
哇，
特别烫，
还是别试
了。对，然后呢，如果我这里面的就是窜窍的东西，我因为这个客人他需要，我加的很多，那他一点他就很烫的，我没有加任何助燃剂，
嗯，
他就是会很烫。
嗯，
那然后所以说，包括我们说这个粘性是否能弯曲，是否香烧了打着卷等等这些，在我们手工制香这一块，在我这儿是没有这种说法的。
嗯，
但是呢，
啊，我这多贵的啊，
嗯，
我就因为那个教我了，我哪个都拿手捻去了，嗯，我现在已经重度烧伤，他哪个都
指纹都没了，他
哪个都烫
完了，
然后那个线往上烟，往上直着走，
嗯，
您只要开窗，
嗯，
通风，
嗯，
他一定不可能直着往上走，
嗯，
所以我已经放弃，就是说我通过 最就是表面的这些东西来判断了。
嗯，
因为确实比如他给我的香那一样，我傻不拉几的，我狠狠的掐上去，
你为什么要狠狠的掐？
他也疼，因为他就是有温度。
你现在还解锁得了你的手机吗？
就是愣，
现在还需要手指头解锁吗？
也是啊，
可能出不了关了。
而且你说这个，就说他这个烟啊，会有一定一点点的，因为也没烧成哇那么大烟，就那种徐徐一缕的话，它应该也不会造成，还不如咱今儿外面这天儿那霾着严重呢，对吧？
是，
也不会造成那么严重的 PM2.5。所以我喜欢点线香的，或者反正有烟的，是就是。看，就我喜欢看它。
您说的很对，就是首先一款好的手工线香，它必须得满足烟气小，就是烟气小，就定香，你的定香稳香做的好不好，烟气一定会很小，而且呢会很耐烧，就烧得很慢。
对，
然后呢，而且呢，就是我们说工业香跟我们说是天然的这种原材料做的香，它之间的区别就是它的气味不会骗人。就是首先你会觉得它里面没有那个呛人的燥气，然后呢没有恶心的味道，因为就我们比如说很多香它虽然甜，但它甜的腻，对，它就觉得恶心，觉得不舒服，
对，
它一定没有这一味道。然后你长期去闻它，你会感到很舒服很放松。那所以我们说我们在分辨沉香的时候也是一样，就是什么分辨这个香好与不好，气味不会骗人，我们看照片可能都看不太出来，但是只要是气味它一下就能闻出来。所以好的香，主要你闻着你觉得很舒服，那就没有问题。
明白了，
这是其实这是最因人而异的判断了。
就是说，
没准这香一万
舒服，
一万块钱一个，你闻着舒服，我闻着
就
完全
不行
啊。
对，这就是交学费
一万块钱应该不会的。
就是刚才我们那个走那个就是老池，他也是我合伙人。最早我们就是在做沉香的时候。就带他品闻各种沉香嘛，然后各种制法的，然后有线香，有直接原材就原料，然后料来闻。他因为他之前没有做，他是小白，然后呢起初他没有任何感觉，有半年他就一鼻子就能闻出工业香跟天然香，一鼻子就能闻出这个沉香好与不好大概是哪儿呢？
那是
天天，就跟我天天摸料子就知道是什么东西一样，
所以就跟我这一看就知道是沉银还是赌银是一样。
对，
其实这都是沉浸式的，就是得交学费，说白了，对不对？你就是得多闻，你就得多见多摸。
对，因为身体是不会骗你的。
就像我上期说来着吧，我说我那个抖音上买的
那
个真的给我气死了，就是我会恶心你。
有一个特别简单的判定方法，比如说他告诉你这个香是用什么材料，无论是单方香还是合香是用什么材料的，你去看一下这个地道药材的就市场价，比如说你去药店看看它地道药材的市场价，然后你算一下这个是否匹配。
如果是太便宜的做出来的就不行。
对，其实还是就是一分钱一分货。
对，那个比如说刚才提到的那个香包，因为我确实亲身用过，然后一个是缓解头痛的，还有一个就是祛湿的，祛湿是因为实在是在海南太湿，那是外湿，然后晚上
那真实
你那个床上你都也有是一层，你那个床上有时候就我白天根本不锁门，全开。就让它通风什么的，晚上你还是多少人北方人咱们太
喜欢干干的感觉，
就有那么一点点，老让我觉得
是，
所以我那时候都把他们那个香包晚上怼鼻子上睡，就是因为那样真的能让我更好入眠。虽然我买的不是那个入眠香，但是因为那湿气让我难受，
对，
膈应，
对，
所以我就放在真的鼻子边上，当时就救了我了那个香。大爽儿来日月湾找我们玩儿，然后给我们仨一人带了一个，
我们家也有。
我还记得
那个
那天那个中元节那天，说今天晚上那个阴气重，大家把那个各自家里能用的都摆床头了，什么香包、水晶什么这那的，
给自己染一阵，
对，
直接围上了，对。其实我也会，我跟他是一样的，有一个习惯，就是这香包吧，搁鼻子前的， 这样闻，要不然觉得不过瘾，你知道吗？
是对的。
真的啊，我还以为就是带身上让它悠悠的那种呢，原来是要这么闻的呀。
不是，是这样的，就是咱们中国自古不就有佩戴香包的习惯嘛？最早的香包都是用那种金丝银丝弄的香球，里面放香料。它除了装饰性用以外，比如说我们的那个马车，包括床围四周都会放，它就是要闻，就是它需要一个足够的浓度。如果你这个地道的这个药材原材不是很好的话，那你就是挂在胸前或者闻。我们一般建议的是客人的话，比如说像是些防疫的香，就防疫香，比如说苍竹避瘟，然后包括我们说的缓会远视这些。因为香它里面的芳香挥发物，它是要通过焚弱，就是加热，它才能完全散发出来。你并没有加热，那你这个原材如果它是在慢慢流失这个香气的嘛，又不是很好的原材，那你就是需要放在鼻子旁边，就是每次3到5分钟，一天多次。
你看你俩还真用对了，
还真是，
不是因为那样真有用。就那个头疼的那个，我都快做成口罩。
哎呀，我刚才就想说这个口罩，
是不是可以弄成口罩，搁口罩里头？
口罩不是也是热气呼出去的吗？那个香不是也有？
我靠我自己二氧化碳给它加热
的。疫情的那会儿，我们做过一款在口罩上加的，因为当时是那个跳水女皇叫郭晶晶，她就在用，就是加在口罩很好看。然后呢，里面是点的沉香精油，然后就加在口罩上，你就可以一直这么闻。因为在疫情期间的时候，就是海南政府他们自己就发过公示的函，我们现在网上能查得到，就是沉香的鼻翼。因为沉香里面的背半贴跟它的背半贴啊，就是我们说沉香燃烧的时候它为什么会那么好闻，尤其海南沉，其实这是它里面的背半贴跟同类。然后呢，背半贴就是一种化学成分，贴类，然后呢是它散发出来的。那个东西呢，它是对于就是抗病毒是非常有疗效的，所以海南政府他们会说啊，疫情时候他们会让大家去大量的烧跟就是用沉香，但是你一定要买到药用的沉香。然后呢，我们也是就是疫情前我是一直拿沉香煮水，然后煮水，然后对喝，
因为沉香煮水喝，
对，不是沉香液哈，不是沉香液，是沉香。是沉香，是白木香，然后比较好的结香的白木香，然后去煮水去喝，它喝起来就是它的煮起来是非常好闻的，它喝起来是略微有点凉麻感，然后呢是海南沉，不是广东的茂名的，然后呢就是我跟我的好朋友，然后他基本上是烧了一晚上，我是一天就全部都好，没有任何的反应。然后我另外一个朋友呢，就是他是后来好了之后就一直觉得呼吸上不来，没有劲儿，然后我也是给他了好几罐，然后让他回去烧煮着喝，就效果很好。
吓我一跳。
一字儿。哦，是
对，就是我们可以去看他的那个化学成分和他的有效这个东西，包括他政府背书，就是他不是我胡说八道，他是真实有效的。
因为疫情后期我就在海南，你没有人管，没有人做那个，就是那叫什么，测那个你叫什么来着？每个
核酸
啊，核酸，对，你看看，这就忘了核酸，
没有人核酸，去那儿没有听说，然后所有人没事人一样，然后我去人家家那个蹭饭。就当地海南人家蹭饭，
主要你不在城市里
啊，我说人家家里都点香，
嗯，
然后我还说呢，你说人家，我当时第一反应是去湿，去蚊虫，但是他同时
也
有，
其实估计
也
是就点的就说的那个，
对，其实可能对于去病灶可能也是有用的，原来是有这个说法，
对，
人家下通知了，你外地人不知道，
对。但是我在那儿，我那后来开放了嘛，不就大家全民都得嘛，然后我就找了一个那个外地来的，他得了，我们就说来吧，因为看他病症挺轻的
、
说一块儿
吧，
我们这个民宿就咱一起走一下
吧，
走一波，然后呢。因为他没事人一样，就但是晚上会稍微有点虚弱的那种感觉，但也没有说像当时传的什么那个拉刀子的什么这那的，没有。我们说那就来这款吧，然后来了之后，头一天我们其中住在那一栋楼里的一个人出去了，出去一晚上没回来，就是那一晚所有人那个病症就啪就出来
了。
所以每天晚上在那儿大家有说有笑篝火聊天的那个场景就没了，然后全都在屋里虚弱， 然后呢那个楼下的大堂厅那儿有点香，但是我并不知道是谁点，在是肯定是人民宿人点的吧。然后因为旁民宿打扫的那个姐姐阿姨她就是住紧旁边，她每天会来点这个，我也没问过是怎么回事儿。
嗯，
然后我们这一晚上大家就早早就睡了，
嗯
啊，第二天起来就好了。
嗯，
但是第二天起应该是中午的时候才起，因为会稍微虚弱一点，你会多睡会儿。
嗯，
然后那个人从外面玩完回来傻了，说嗯，平时这儿哎恨不得得各种折腾了，早餐大家就得开始一起过集体生活在这儿，那你吃鸡蛋吗，你吃什么吗，
嗯，
怎么所有窗户都关着，所有窗帘都拉着，给吓坏了，说这怎么回事啊，然后偷偷摸摸自己进来发现所有人都倒下了。但是中午差不多太日头最旺的那个时候，那个香下来的时候已经点完了，
嗯
啊，然后每个人都好了，就跟没发生一样，昨天晚上
没打正着了，
对，
嗯，没打正着了，嗯，
哦，还真的是，
所以确实是有效果的，嗯，
对，因为沉香它本身的就是，我们说抗病毒能力，就除了它的活血啊等等，它的抗病毒能力是很强的。
那我们其实也可以建议说，比如说现在秋冬感冒多发季节的时候，也可以在家里头会可以备一点这种
呼吸道
多点点什么的，是
吧？我还有一个问题，也是跟每个人都有关的，有香是有消炎作用，
对呀，啊。
那比如说人类最大的衰老克星就是炎症，慢性炎症，
嗯，
不是说巴哪儿发烧这种，
嗯，
那有没有可能说我在家点一个消炎香，
延年益寿？
没有，就是
没
有
姜黄香，姜黄香，
咱们中国的香啊，它有美容香，有
美容
香，对，
嗯，
然后呢也有刚才说的饮食香，比如说我们刚刚说的沉香煮水，
嗯，
这个就是在宋代的时候就已经很普及了。然后美容香，因为咱们中国美女用的所有的这种从洗脸的这种东西开始，我们叫最早是皂豆，它就是用沉檀中麝入香的，后来是肥皂，就香皂，宋代就有了，就是用沉香跟檀香去入香加龙脑。然后包括你的面纸，我们现在叫涂脸油，
嗯，
然后你的复香粉就是粉，包括口纸，
嗯，
它全部都是用香去做的，
嗯，
然后呢就是可以保证，
就是，用药去做，
对，
嗯，
然后孙思邈就唐朝的孙思邈那个清心药方，你可以去查，它里面就有一个美白香方，
嗯，
说是基本上是3日就白，然后10日肌肤就如雪。
哇
塞，
那为什么现在没人做呀？
这个，可能这个
失传了，
就是我们中国的香文化有断代，有断代，所以现在我们这一批人不是在复原这个东西吗？其实老祖宗留的这些东西都在那儿，就是咱们如果感兴趣，其实都可以去看和尝试。
我看了什么几两几钱，
就是还是咱们刚才说的，方是古方，人不是古人啊，
对，
花不是古
花，
树不是古树，
你用的什么酒，用的什么水，对，
所以我没有可能点一个消炎香，然后让我稍微我那个端力稍微去的慢点，是吧？
可以，就是基本上大部分的我们说药香，包括咱们刚刚说的很多这种香方里面，因为本身香就是芳香解表的，芳香化湿的等等这些，
嗯，
然后你只要这个药是对症的去做就可以
啊，
哦，
因为你药不能天天吃，
嗯，
但你香可以天天点，
嗯嗯嗯嗯，而且这个如果要是商业化其实也是比较难一点的，就是我们国家对药这个东西的控制肯定是很，
嗯嗯，
对吧，你做出来一个香方，你是不能宣传它我有药用，我可以怎么怎么着，
嗯，
这个是违反广告法的，对，所以你只能就像他说的，你找一些古方，你可能比如说在他的指导下，在老师的指导下自己尝试尝试，
嗯，
这样子是可以的，
对
吧？对，
它是辅助的疗法，
嗯，对对。
但是我们可以去故宫参观的时候，它就是有那个定子香嘛，
嗯，
然后就相传当年就是他们整个就是这些官兵他们出征的时候，然后遇到了瘴气，那时候呢皇帝呢就会给他们赐定子香，
嗯，
然后呢他们带在身上就可以去除这种瘴气跟疫情
瘴气，
对，瘴气，
嗯，
所以呢这些定子香呢包括香珠香盘呢在故宫目前都有保留，然后做工也非常非常精致，上面都是点翠啊，很漂亮，
哦，
哇，
嗯，因为以前他们的大官在那个就是养老归乡的时候，皇帝呢也会赐他们一个香盘，然后就是赐给他，
嗯，
这个也是他们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荣耀，
嗯，
对，
嗯，
所以好多富商呢就会仿制这种香盘， 对，他们都是属于冷凝香的一种，
嗯，
然后都是有其功效的，但是因为现在就是香药在或者这个非遗吧，就是药香制香它整个时间并不长，就复原时间并不长，所以现在可能还没有特别好的完备的这些管理制度，然后针对你说的这个药香之间的这个区隔，因为没有办法区隔，所以它就国家会在上面就不允许你对此做一些宣传，但是相关的这种古籍呢，其实基本上都是可查可找的，
嗯，
要是喜欢你就可以自己去尝试，
嗯嗯嗯，所以你们的也可以提供这样的一个服务，就是你到我这儿来去复原这个东西，我来教你一块做，咱们一块把它搞出来之类的，
对
吧？对，
其实我们做的呢，主要是提供两方面的一个服务，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说的古方商人究其偏性，就是因为你个人体质包括这药材本身的一些问题，然后我们帮他重新再去调整他这个香方，重新组合。第二个呢，就是在这个整个过程中，然后让他体验这种乐趣，
所以我觉得呀，还是中医的道理，预防。
对
对，所以你说真拿这古方靠一个香就给病治好了，
那是
咱也甭想这个了，
对对对对
啊，也没必要。
对
对，但是你日常在这种日常生活中就有一个好的影响，起码匡扶正气，让什么病气邪气什么的稍微少点儿，
最起码情绪好
啊。
对，
对，
那闻的那个味道就
开心，
对
吧？
对，我现在特幸福的一件事儿就是点上香，然后阳光有，别阴大白天儿，然后好好的你干点自己的事儿，静得下来了，但是我现在会把这个静下来归功于我点了香，
这肯定是有效果呀。
对，因为我因为知道自己的问题，我不知道我哪天试试我不点香了我能不能这么静下来啊，但我确实现在是归功于香，
会不来吗？
会在我要静下来干一件事的时候先点上，
嗯，
然后也有点条件反射了，就变成习惯了成了。
因为香药它主要的功效就是避损避秽通窍，然后当然有滋补类的香药，比如说现在很流行的黄金，然后咱们煮就是九蒸九制的黄金，然后去吃它。
黄金
哪两个字儿？黄，
精神的精，没吃过。
黄金，
对对对，
哦，是一味药材。
对对对，九蒸九制的
黄
金，黄金片儿，好多人都会去吃它，补气的。
真没吃过，
真不知道
啊。对，
它能
补气的，一般都是那种
还有黄金酒，然后都有，可以查一下，可能就是对它就是。在这个香药里面也有这种专门就是我们说补气然后补血，但它一般我们说点这种香药主要是避恶气和通窍的，走经络的，所以说就刚才我们就说比如说我们安魂香，它里面一大味主香就是沉香，因为基本上沉檀龙麝在名方里面至少占两样，就是一个好的方面至少沉檀占两样，沉檀龙麝占两样，这样的香方一般都不会难闻，而且呢它的功效是有一定的保证的，因为这两味本来就是中药，因为沉香现在大家就是比较听得多的是覆森红土还有越南芽庄，但实际上咱们中国人更喜欢的是海南沉，所以叫冠绝天下一片万钱，那李时珍的本草纲没有写，它是比越南和那个就是其他缅甸这地方要好很多的，而且呢我们去越南旅行的时候也会发现，就越南的化学香早就合法化了，就是你要找真正的这种好的野生香其实也是没有的啊，而且富森和芽庄它都是一个除了它本地本产产香，它也像一个交易地一样，集散交易地一样，但是海南沉香为什么没有什么名气呢，是因为在宋代的时候就已经快给它烧绝了对，因为我们中国人老祖宗用香太狠了，然后隋炀帝的时候是大年三十晚上要烧沉香山，一晚上要烧200多车，隋炀帝，所以呢，所以我们赐给日本的那个日本视为国宝的兰麝室那块香也是隋炀帝时候赐给他的，那块沉香在日本历史上只有3个人用过，然后呢到了我们唐朝，对，到了我们唐朝的时候呢，你看那个唐明皇给杨贵妃造了沉香亭，对吧？然后杨国忠呢造了思香阁，都是拿沉香去做。然后就是，所以我们用香用到宋的时候，其实沉香就已经很少了。然后呢，到明代的时候呢， 朱元璋直接是禁止砍伐沉香，要杀头的，要杀头的。所以现在咱们国家就是海南这边也在人工去种植跟复原嘛，首先要复原树种，然后复原香，它产量不是那么高。为什么就是它这个沉香好呢？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个就是地图上经纬度，我们会发现无论是富增还是芽庄，它跟海南是在一条垂直线上的，对，一条垂直线上的。因为海南它本身的气候，我们说它是这边就是整个阳光接受低度，东方接受低度阳光的地方，它的气候包括它的这种潮汐性，它造就了它的沉香的好。包括我们以前还有马，就是我们说马鞭沉，但是现在就是，因为当时我们有本书叫《听香传》，是宋代那个大贪的宰相叫啥名我忘了，是不是他是个大贪的宰相，但是呢他写了天香传，就是把沉香分成了四名十二状，然后呢我们在上面也看到，就是海南沉香自古以来就是天下第一，但是它的产量太少，产量太少后很多人他是没有真正的闻到过海南沉香的。我们说富森红土也好，芽庄也好，他们有大气有蜜香，但海南沉香因为我闻过，然后呢它真的是气质如兰，又大气又端庄，但是呢还带点甜，就它没有，对，它就是像那个选秀一样，它不像第二名，一般第二名是比较怎么说呢，长得小家碧玉型，那第三名呢可能是那种混血更妖媚更魅惑，就是更有撩拨感，但是第一名呢就是大气端庄，就是他是那种的感觉，就气质如兰，非常好闻。所以那时候我也是一直在想，就是如果所有的人都能闻到海南沉，那真的是一件特别大的幸事。而且他们现在我们知道那家我就不提了，因为他就感觉给他做广告。因为他的是不腐结香技术，他们家这个香呢不光经过了农业部，还经过就是林业部，我们说林业部还经过了就是药，就是医药这块部门的整个检测，他们家的半倍贴含量是200多，所以呢就是它在药效上也能保证一定的效果。那随着这种大量的，海南政府现在不是都改名叫香岛了吗，大量开始种香，那可能再过几十年之后，可能这种东西会变得更便宜，我们所有人都能够去体验到这种国香，我们说中国第一香，这种天香它的气味是什么样的。
哎呦，
我好想拥有啊，
好好活着，
好好活着。
听过澳洲檀香吗？
澳洲呢也产檀香，但是澳洲檀香跟印度檀香去比的话，它气味上差异是挺大的。澳洲檀更清新，更清新，但是它没有印度老山檀那种沉稳跟厚重，就气韵是不一样的。
我喜欢那个澳洲的檀更清新，
对，它更清新，
就还是没到岁数啊。因为我的朋友送的那个比如澳洲檀，我还想呢，这外国的能跟我们比吗？但是一点上我还蛮喜欢，
就是因为它其实它的植物树种之类的是同样的嘛，对吧，
但是经纬度又不一样了呀，那不是说不同地儿产的也不同，
澳洲
可能就是还，咱先不说从药用又改变我体中国宝宝体质，先不说了啊，就是纯比如说香入脾，对脾好，你闻了自己喜欢的，我反正就从确实没有那么沉稳，但是因为我也没要那么沉稳，然后反而更符合我性格，好像就他跟我同频，
那就对了。
对，因为有时候为什么我对沉檀会相对稍微点的少一点儿，就是它对我来说太厚重了，太沉稳了，沉了。
其实你就是还是更多的喜欢的是复方的东西，
我更多的喜欢
是单方的沉和檀是
老师说的这种降真，它是比较平，就是没可生对，和比如像说清新一点的檀，就是别那么，你真给我一那么沉的，我又有点压，就是弄不住，你知道吧，就还是因人而异。
所以沉香之所以叫沉香，就是因为它沉，是吧？
是因为那个它可，就是首先它是沉香，它其实是瑞香科的沉香木，它受到了伤之后它会结香嘛，
对，
然后我们以什么九分生或者完全沉水来说这个香，鉴定它的品质，然后黄熟啊等等这些，所以可能是因为这个，然后我们说沉香沉水香叫沉香，
因为它会沉到水底，所以就是因为它沉，然后它的气味也是会让人沉静，
对，往下，
所以它就叫沉香，
它的气味是往下走的，
反正我是通过这个直观直接的闻，就起码那个香的品质咱就说还不错，就肯定不是那种 某音，然后我是忙先不知道我拿的是什么，我自己在家试半天，结果我选出来的都是比较偏中间的，
嗯，
就又没有那么阳，
嗯，
又没有那么沉，可能还是跟我现在的状态呀，
嗯，
什么的差不多，对吧？
那是肯定的，嗯，
对频了。
对，
就是同频了，
还真是有意思，
有意思。
包括你说那个，
嗯，
烟，
嗯，
我肯定不可能给自己搁床边这个弄着烟去哈，
嗯，
它有一定的距离。我真的会在自己烦躁的时候就看看，转移注意力。
嗯，
咱就说最简单的，因为我小时候学东方舞，
嗯，
学印度舞，
嗯，
老师让练那个印度舞，那得
看眼睛，
看，他就是给你点一香，让你看那烟，就这么着练眼神。
嗯，
当然我上几节课就走了，
嗯，
但是确实是有，
嗯，
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小时候有一个根在这儿。我现在特爱看那烟。
对，这我就是你现在之所以成为是这样子，你肯定是在你前头这么多年所有
历史长河里，
历史长河的积累嘛。那咱们这个时间现在是一个多小时，我们来最后问一个问题吧，好不好？就是你能不能推荐一个在现在的这个时候，秋冬季节，我们可以比较易得的，如果自己想弄个小
香
包啊，
老师
什么挂着呀，
跟咱们可以有一个吗？
哦，
可以合作，
对，咱可以合作的，对。咱可以一块合作一个，是不是？也不用说麻烦那些听众自己组，咱给弄一个呗。
就是，可以。就是刚才我们提到有那种，解抑郁的，或者是让自己助睡眠的，
嗯，
或者是除湿气的，
嗯，
那这个我们都可以，就是提供给用户让用户来选择。
嗯，
然后呢，
这三种就挺好。
对，
嗯，
对。然后呢，我也可以推荐，因为现在是秋冬季节嘛。
嗯，
然后就是传染病会比较多，呼吸道的问题，
嗯，
也推荐大家用一个香方，是来自于那个马王堆当时出的一个香方。
哇，
对，因为马王堆当时
觉得特别牛逼，
马王堆当时出了好多古香方，还有古香枕，然后香枕里面还有香药，
哦，
嗯，所以这个是，就这个香方的后来科学家也证明了，实验过，它确实是非常有效，管用。但它管用的并不是这种气味本身可以除这种病毒，不是，是这种气味啊，可以促进咱们鼻腔内的这个免疫球蛋白的大量的生产。然后呢，在你停止用这个香囊的七天之内，它还是有效。所以这个香囊做了之后呢，就小朋友可以挂在胸前，然后每天呢，我们可以闻个五六次，每次三分钟左右就行。
我要。
对对，它的做法呢也特别简单，就是就四味药，然后高粱姜，然后佩兰，然后桂皮跟冰片。
这些都是药店里可以找到的。
对，就去药店买，就去药店买。
那它有什么配比吗？
一比一就行，
一比一
就正常一比一就行，比较简单。
再说一遍，
高粱姜、佩兰、冰片，然后还那个还有个桂皮。买不是咱们家做菜那个桂皮。
我还不是桂皮，桂皮分很多种
，去药店买。
药店的桂皮，药店里头的桂皮就行。
对，因为它桂皮分很多种，然后那个咱们要保持药效的话，去药店买吧。
这是什么作用？就是
抗病毒的。
对，抗病毒就是呼吸道
的，
对，呼吸道的病毒。
冬天的时候呼吸道的疾病，那个这流那流的，不是特别容易有吗？
那有，就是比如说啊，这个香方是活血化瘀的。
有，
那有没有可能说冬天对手脚冰凉有好处呢？
就是活血化瘀类的有，但是不是香囊。为什么？我们刚刚说的就是这种芳香挥发物质，它是通过加
热
产生，
哦，
然后呼进去。如果你要活血化瘀的，因为我们说了它有就是吹吐塞熏等等，它可能是用来泡浴，
泡脚，
对，泡身上也可以泡浴。可以调了这种香药包之后，它你可以去泡，然后你也可以去熏，就熏它。但是比如说其实我们做艾灸熏疗也是一样的，然后但是不是说一个香包能够解决的，解决不了。
是，
明白明白。
老师，
嗯，
你上次那个香包已经快一年了，现在应该还没用了吧？
我们家的香包是这样的，就正常的这种天然香包呢，它的有效期是3到4个月，但是3到4个月的时候大家不要把它扔了，就是我只能说我们家的，然后把它里面的那个香料呢拿出来之后，用电熏香炉然后直接上去熏
加热，
对，一次一点就可以。基本上一个香包15克的话，能用大概2个月左右。
哦，
然后呢，每天呢，我们就是南方就可以直接上炉熏了，北方比较干，我们可以里面加一点点那个 矿泉水一点点、嗯、或者你有什么别的偏好也可以加一点香露，然后加一点水，这样它会比较湿，然后呢你就这样蒸它，然后大概三克香粉吧，能熏五天左右。
哇哦。
嗯，所以就你就这么慢慢的熏就可以，不要把它浪费了。
那要不然这样、嗯、就是嗯，咱们不是有那个咱们自己的那个微信群吗？因为现在咱们这也是跟老师听完之后开始都想要这个了，我估计咱们的听众可能也会有兴趣啊、
嗯
嗯。那么咱们就在微信群里面呗，咱们的群里，
嗯，
就是如果大家也想要的话，
就举手报名。
对，
嗯，举手报名、
嗯、可以吧。
然后我们跟我们跟老师，
因为老师这纯手工、
嗯、
加上什么，他也不是量产。因为、
啊、对
吧，所以咱们就仅限咱们微信群吧，
嗯嗯嗯，就是给大家
可以
给大家提供一些秋冬可以帮助提高点振奋点情绪的，或者说是去湿气的、
啊、
刚才说了半天、
这个、
我觉得我要好多、嗯、好几款的，
就还是套餐得礼包了吧。
对，那就看老师说那我做哪个可能会速度稍微快一点，能够让大家不用等那么久之类的。
有变通、嗯、就是记忆力的有吗？
我在问老师有没有促进胶原蛋白是什
么？你自己去吃点鱼肝油好吧。
Omega 3是吗？
你刚刚说到比如说变通记忆的，包括去一些邪气的，都得用到麝香
啊，
对，都得用到麝香。然后呢，
就还是有，
对，有
啊，那就行，
而且
那我就放心了。
冬天呢，就是如果我们不那么讲究，只针对四季去用香的话，冬天可以用冬阁藏春香，
嗯，
也会很好，就加上功效类的香，加上这款香。
嗯，
行，我觉得啊，咱们粉丝群里面，
嗯、
咱们那个几百号人那点脑子。
嗯，
非常非常需要，
哎，
记忆力。
小心说话啊，小心说话啊。
咱们我仅限
下一期找丁丁嘛，就问问那个料转就忘正的，
对，
是咋回事儿？
关键是他呀，我觉得我刚才也提醒他，也提醒多余，说咱们那几款啊，需要提升记忆力的啊，想不起来了。
我
提醒的也多余，
那谁和那谁、
啊、
那谁，咱群里聊天聊着聊着不就那几款就都给忘了吗？那肯定是需要这个。还有那谁和那谁说老头疼的，经期前头疼的要缓解的，还有 everyone 祛湿，对吧？无非就是祛湿气，祛湿，
嗯，
健脑，
嗯
啊，还有那个
助眠、
头疼，就这仨，就是起码是我了解到咱们群里大家一起聊天的时候，
对对对，
大家有一通病。
嗯，
就这几款毛病的嘛、
嗯、
对吧？然后可能还有听众因为都有孩子、
嗯、
也许会对于孩子这个呼吸道保护啊、
嗯、
会有一定的需要、
嗯、
所以咱们就是咱也顾不上太多人可能、
嗯、
因为确实产量问题嘛、
嗯、
然后咱们就先以咱们的
群里的进着群里的，
对、
嗯、
好吧。
嗯，
嗯，
那今天我觉得太
收获
太大了，
收获很大，
太喜欢了、
嗯、
没错。然后如果你们要是有时候可能要做一个规模稍微会大一点的活动或者是一些什么之类的，我们也可以一起来
参与，
欢迎
您
随时来。
对，
那您这个品牌叫
其实也不算品牌了，
咱从头到尾
都没人提，
一个字儿没提，咱也一个字儿没提。
对对，就是你咱得让大家听完你说哦这样，然后最后再提这品牌有效果。
我跟你说我都忘了，因为确实这个东西听上去真的很有意思。
没错，我想着呢，但是你先提出来就提着、
哦、
你说。嗯，
因为就这个也是一直在小批量的在生产、
嗯、
它没有量，所以就不能叫品牌、
嗯、
我们给我们的品牌起的名叫香如以沫。
嗯、
哇，
然后、
这个、
对，香呢就是
制
香的
香、
嗯、
对，代表我们做的是香这行业。
嗯， 嗯， 嗯，
然后如呢就是润泽，取这个香味润泽之一。
嗯，
然后以沫呢主要是说的是一方面是团队的成员互相扶持、
嗯嗯、
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我们愿意陪伴我们的就是这些朋友们，喜欢香的朋友们，然后走下去。
我们的群是臭味相投，人家是香如以沫，没关系，咱都有香，
香和臭都叫
对
吧？
都叫嗅，
都叫嗅啊，都叫嗅。
懂了，懂了。
对，
嗯，
好，那今天这个感谢何一啊，
太谢
谢
了，太谢谢了，
今天给我们解惑了很多东西，
而且
特别有用，
还只是。咱对于咱仨小白
很
皮毛、
嗯、很皮毛、
嗯、
他对我们很友好的说了，
对，没准咱们说哎真是听众喜欢的话、
嗯、
没准咱以后可以说多 该专攻哪一块，专攻孩子一次，专攻老年一次，专攻美人养颜一次，专攻记忆力一次，也不一定不行、
而且还可以有一些线下的一些什么讲课呀或者是体验呀之类的、咱们有一个面对面的线下交流可能也是可以的，对不对？
对，我们其实一直在跟很多的机构在做这种活动、就是除了打香钻以外会带大家做香丸啊香饼、也会带大家做就是护发的洗发水、香末、香茶，
你看看，
我觉得人合一，就是一个很有魅力的女人，就是咱都抛开什么样貌这些先都不说啊，就是因为她的这种气质吧，是熏出来的，我要熏，我要回家
入了味儿了，这是
对
啊。
还有一个问题，香妃，
是不是就是腌入味儿了？
真有这人？
真有这人吗？
香妃历史上是有这个人的，
我知道，但他真香吗？
其实是这样的，比如说除了香妃以外，咱们也知道赵飞燕对吧？
对、
赵飞燕有一个妹妹叫赵合
德，
对，合德也很香啊，
合德很坏呀、
对，因为什么？因为他的在他的宫殿里面，他有一就是他的卧榻上面有一个我们可以叫褥子吧，就有个垫子，他是用各种香料熏出来的。据说啊，你只要坐在上面一下，你这个香味十天不会散掉。
嚯、
对，
还得坐褥子，
还得腌，对，最后就是还得腌。
杨贵妃也是，因为她有狐臭嘛，她会每天就是她不是特别喜欢沐浴嘛，唐明皇给她做了华清池，用温泉水。然后在孙思邈的这个《清清药方》里面，有一个她这个造痘的方子，就是用了各种的香料，还有各种的花，包括珍珠跟玉粉，然后调在这个汤里。它让沐浴出来身体呢就如积雪，而且没有异味，就是还有香味儿。所以说按理论上说的话，香妃如果它是长期用香疗去熏和去服食的话，会这样
哇，
会是香的，
对，还得吃从里到外的腌。
觉得皇上当年有大臣觐见，然后那大臣有口臭，然后就赐了
鸡
舌
香，鸡舌
香
赐了个口香糖，
对
对。
行，今天太有意思
了，对，这今天太有意思，
没聊够，没听够。
如果大家要
是都
是
很浅的聊了一下，
如果大家要是真是对这个还继续的感兴趣的话，就是可以在各个渠道来跟我们有反馈，比如说我们的播出的平台小宇宙搜索花样更年华，荔枝 FM 搜索唐宋广播，在这两个频道的这个评论区里头就可以留言。当然如果你们要是想加入我们的微信群呢，就可以先加我们的微信花更2023，汉语拼音花花更更2023，以及我们还有这个公众号就搜索花样更年华，我们就把他刚才说的这些香丸啊香饼啊，有如果有照片有视频，还有我们何怡老师自己的照片啥的，
可以上链接吗？
可以放在那上头。就是如果我们要是一起打算搞点小活动，搞点那什么，就是大家都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些渠道先来找着我们，
是
吧？先建立起联系以后，哪天说好我们来跟他们来一个小活动，来个八九个人，来个七八个人，然后大家一起做做香什么的，想报名咱们再说，到时候再有这个，是吧？
好，太好了。
好了，那今天就这样，
谢
谢各位，
谢谢，
拜拜，
谢谢，
拜拜，
拜拜。